一啲研究美中关系嘅专家认为，伯恩斯大使对社交媒体嘅巧妙使用，以及展现对中国人民嘅友谊，可能会为美中关系嘅改善创造空间。但系，亦有观察人士认为，佢对中国政府嘅批评会影响到中国官方同民众对佢嘅印象。美国职业外交官、知名嘅外交和国际关系专家伯恩斯系喺美国驻华大使空缺咗一年零五个月，美中关系处于佢所讲嘅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嚟最低谷嘅时候出任嘅呢个职位噶，可以讲系受命于危难之际。但系喺呢个关键嘅节点，美国驻华大使如何处理呢个世界上最重要亦都系最为错综复杂嘅双边关系，无疑事关重大。前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博士非常清楚呢个角色嘅重要性，佢话佢哋需要一个理性、博学同稳健嘅手法嚟到同一个复杂嘅中国打交道。你喺北京嘅工作极为重要。佢喺6月12日喺俾伯恩斯大使嘅一个推文之中话，并且祝佢好运。喺哈佛大学政府学院担任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教授嘅伯恩斯喺今年1月25日宣誓就职，3月4日抵达北京，4月2日递交国书正式履新。佢上任后马不停蹄地开展咗外交工作，并体现咗佢同佢嘅前任有所不同嘅地方。呢位出使过希腊同欧盟，并担任过国务院发言人以及负责政治事务副国务卿的资深外交官，在多个场合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做法提出了批评。6月16日，他在与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何瑞恩通过视频进行路边谈话的时候说，中国政府近年来的所作所为引发很多国家的担忧，他并不只有美国。他提到了中国在中印边界对印度的咄咄逼人的行为，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和越南进行霸凌，在东中国海和日本发生冲突，以及在台湾问题上面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和威胁性的言论等等。6月9日伯恩斯通过视频参加由他谷大学主办的中国挑战峰会的时候，批评北京是积极谋求与美国以及西方世界脱欧，不遵守经贸方面的国际规则，损害了美国的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在印太地区对美国的盟友进行胁迫，试图将美国排挤出该地区。他认为中国的人权不单止没有取得进展，反而在这里倒退。他又批评了中国在香港的政策，并重申了美国政府认定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动的相当于种族灭绝的指控。但是在伯恩斯大使的官方推特等社交媒体上面，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热爱中国文化并积极与中国民众进行沟通的美国大使。他在今年2月才开通了官方推特账号，在到中国后的3.5个月的时间里面发了200多条推文。在中国考生参加今年高考的第一日，伯恩斯大使分别用中英文发了高考加油的推文，他说这些是世界上最难的大学入学试之一，并且在推文之中用中文预祝中国考生旗开得胜，金网提名。伯恩斯大使在6月9日在参加中国挑战峰会的当日，在推特上面发了一个他和夫人参观紫禁城的视频。他在视频中不单止手中文，并称赞紫禁城是他所见过的最非凡的文化建筑和历史的遗迹之一。他又表示，在保护存放故宫文物的中国专家会不是他们的荣幸。视频以他用中文说我爱故宫作结尾。6月12日，伯恩斯在前往湖北武汉的路上面发推，说他乘坐的复兴号高铁时速达到每小时308公里，令人印象深刻。6月14日，伯恩斯大使同美国驻武汉总领事南如锦一起冒住雨制作了另一个视频。他在视频之中说，这次是他在北京这波疫情之后的第一次出行，很开心来到武汉，因为美国总统林肯在1861年就向武汉派驻了第一个总领事。南如锦说，美国驻武汉的新领事馆将会在今年9月揭幕。美国在历史上就在这里存在过，而且期待在未来建立长久的联系。 康奈尔大学中国和亚太研究项目主任寇艾伦认为，在美中关系之中，无论是在基调或者是在实质上，都有必要尝试使用新的方法。显然两国关系现正是经历困难，坦率地说，目前还不清楚北京或华盛顿的领导层是否的确有改善这种关系的真实意图，但是他认为巴恩斯大使在处理美中关系的时候，不单止是在利用社交媒体方面，特别是这种直接向中国人民发出诉求，并将中国的政权和中国人民彼此分开的想法很有意义。寇艾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这样说的。这位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学者又提到，至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领导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国家、党和人民之间建立一个环环相扣的联系，一个不可打破的铁三角，任何突破这个三角关系的人都会被贴上本土或者中国的敌人的标签。在这种情况之下，试图突破这个铁三角将会是艰难的，但他说这种努力仍然是有益的。寇艾伦说，他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在这个三角的三个点之间取得一点牵引力或者一点分离，这样对于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来讲，他至少会为讨论中国以及美国之间的关系可能的前景打开新的空间。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政治系教授金俊远，虽然不将巴恩斯的做法看作是一种分离，但是他认为他亦都可能会改善双边关系，创造条件。他说他认为巴恩斯大使非常巧妙的视频和社交媒体的信息，他对武汉的访问等等，都是使到自己成为一个有兴趣培养中美人民友谊的人的有用途径，这些是他作为大使角色的一部分。金俊远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听，他又接着说，这些很重要的，但是只有可以有助于他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官方角色的时候，他才会有用。如果他能够和中国人民进行这种接触，而不被人觉得他在这里试图绕过或者损害中国政府，这些将会是有用的，因为他可以令到中国的战狼或者民族主义网民更难妖魔化美国以及他的代表。因此他可能会为开始努力重建更具建设性的美中关系创造更好的条件。巴恩斯大使在6月16日在与布鲁金斯学会进行的一场对话之中，定义他的大使职责的时候说，他的主要责任是代表拜登总统和整个拜登政府，确保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地了解美国的立场，了解美国的利益，了解在这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之中，他们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另外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帮助华盛顿了解中国的战略，优先考虑心态和动机，以及中国自身的文化、政治文化，尤其是在中国处于一个快速变化以及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刻。他非常重视的另外一个职责就是任何大使需要同你派驻的国家的人民建立联系。巴恩斯大使在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有关问题的时候，解释了他领导的美国驻华使团开展社交媒体活动的目的，尤其是在中国采取的清零政策使到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受到很大限制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令到中国人准确地了解他们是哪一个，他们的立场是什么，以及他们保持两国人民互动大门敞开的真正兴趣。他说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的粉丝有 306.7 万，张贴的视频累计播放量达到 1.13 亿次。它的内容包罗万象，不单止涉及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动态，亦都包含了介绍美国的文化、风土、人情等等。最新的一个视频是在纪念美国黑人获得自由以及他们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六月节的来临之前，巴恩斯大使朗诵十八世纪美国最著名的非洲裔的诗人之一的菲利斯·惠特尼的一首诗。这个视频的播放次数近80,000，驻华大使馆亦都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和其他涉及媒体的账号。康奈尔大学教授寇艾伦说，根据他多年来和中国民众打交道的经历来看，美中关系之中任何乐观的前景有赖于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他說如果拜登政府通過拜登斯大使的行動，願意將這一點包括在美中關係之中，坦率地說，他雖然不是好鬥，但是試圖令到中國為國內的一些政治問題承擔責任，譬如在新疆發生的事、香港發生的事，但同時都對中國人民說、你看看我們對你們的政府持批評的態度，但是他們不會因為所發生的事而責怪你們，或者這些可能會有一些的效用，他說。但是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博士认为，拜登大使上任后对中国政府以及政策的高调批评，虽然是不得不为之，但是可能会影响中国官方以及民众对他的看法。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就好像你讲的，他是代表美国政府，所以这些话是不批不得的，但是他觉得作为外交官，因为中国的老百姓、精英和外交官肯定这些话他们都不会放过的。他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和中國媒體對美國批評得比較厲害，但是和拜登斯大使不同的就是，中國駐美大使從剛好少就美國國內的政策發表批評性的意見。他說他覺得作為大使的話，應該只是講政策，少講啲兩邊國內的事，好像拜登斯在猶他谷大學的會上就講到了二十大，講到這個事，他覺得中國人聽起來的話，他感覺到可能會你覺得是干涉內政，有些話中國領導人聽了肯定就更加不想見他，這些是他的猜測。辦事大使在猶他谷大學的講話之中回答前駐美大使洪博培有關中共二十大以及相關人士安排的問題的時候說，中共的體制不透明，而且日益集權專制。他還提到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可能會繼續他的第三個五年任期，從而打破鄧小平設定的中共最高領導人任期不超過兩任的限制。自從三月份到任以來，辦事大使還未有機會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會晤，亦都尚未和中共主管外交的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以及外長王毅會面。中國駐美大使秦剛去年7月到任以來所見到的美國最高級外交官，就是處理美中關係的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亦都正是美中關係緊張的一個體現。拜登斯大使在6月16日表示，他們對美中關係的前景不能夠抱有過高的期待，而要現實，但他亦都強調兩國關係雖然很大程度上面處於競爭的模式，但是這種競爭不必是對抗的，而可以在一些地方和領域進行接觸。作為大使，他和在華盛頓的很多同事的職責之一，就是找到這些合作的領域，並努力推動問題的解決。以上是美國之音利亞華盛頓的報導。